Go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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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就到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带大家来到了是达观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去找找吴中勋老师哦，让他来跟大家一起好好的聊一聊当代议题哦。当然呢，除了这个当代议题之外哦，我们想要了解的，最近呢，我们也常看到了这个新庄运动中心哦，把它这个从建筑变成立体公园，真的厉害。好，这样的设计呢，回应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共性思考？好，这点我倒是想要来请教一下我们老师了，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老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吴中勋。
老师，透过这个立体化的公园哦，你把人家那个新庄运动中心的一个设计哦，建筑变地景一部分，然后运动呢就是属于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不是那种收费空间取代哦？你如何回应这个城市的密度之外啊？另外一个我比较想要了解的就是说，哎，这样的设计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花了你多少的时间去设计，以及呢什么样的一个 idea 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哎，开什么玩笑！这个新庄运动中心旧的地方我有去过，对啊。
其实做设计在业主，我们台湾的业主都希望很快啦，但是所以变成我们
快不见得是好
对啊，但是因为他们都有时间压力，所以我们都是在很有效率的时间下执行完这样子的工作。那新庄运动中心事实上它的设计，事实上应该是说它的选择的这个要盖运动中心，运动中心就是一栋建筑物，把休闲运动像一个 gym 摆到室内去嘛，所以你里面有游泳池，有健身房，有羽球场，有桌球场，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的运动中心嘛，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他选的地点很不好了。就是说鼓励大家运动是好事，但是你把运动中心一栋巨型很大的建物放在一个运动公园内，
对，
那放在运动公园不是说不对，只是说公园就少一块地啊，就
而且很怪，你不觉得吗？
对啊。可是因为台湾就是因为太那个，新北市也是一样，太密度太高哦，所以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盖这种大巨型建物嘛，所以变成说他选了这块公园，这块公园很可怜呐，他本来一块好好的公园哈，被一个棒球场占了四分之一。
对呀，而且很小，你知道吗？那个被人家骂得要死，而且你知道那边的灯光又很暗。
对啊，就是他们就是变成说 棒球场四分之一，而且运动场四分之一，游泳池四分之一，这样一直在啊，现在剩下好不容易有一剩下的土地，大家还可以使用的公园，又要再盖一栋运动中心，所以我觉得哇，好可惜啊！这公园从看起来公园很大，变公园都变那个建筑周边的细地，好，很可惜。那所以当时在跟建筑师讨论的状况下，就是希望就是说，建筑物在当代的建筑物为了得那个绿建筑的分数，他们都会做绿屋顶。
好，
那绿屋顶可能就是比如说满足屋顶绿化那个面积的建筑面积的二分之一啊，要做绿屋顶这样子的概念。好，但是我还是觉得绿屋顶只是一个检讨用的算点，来算得分的分数，就是哦有做绿色植物，但是它不代表那个把土地飘到空中去，人们没办法那么直接进去跑公园跑一跑的人，事实上是不会进去运动中心坐电梯上去，因为要收门票了。应该你那个设施要收费啦，不能说收门票哈，就收费。那所以我觉得那是不对的，就是对我的，应该对我的观念就是说，好像没办法照顾到普罗大众。所以当时我跟建筑师讲，就是说，那如果绿屋顶一定要做，我们能不能让绿屋顶从地面层就直接从外部就跑到绿屋顶上去了？哦，就不要经过内部，让屋顶变成公园的土地往上飘，那我们把它连接起来，让它还是公园的一部分。哦，那。当时跟建筑师讨论，建筑师也很喜欢这个想法。那但是我们就想说，哎，那跑上去之后怎么下来？要原路退回来吗？他说，哎，不用，我们就做一个户外，做一个独立的电梯，让大家可以坐电梯下去继续跑步。哈，所以变成说，屋顶变成一个公园的一部分，变成公园的观景台，哦，可以看都市环境。他认为是好事，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变成说，这个新庄运动公园事实上就是。不希望他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不会因为这栋变运动中心公园少一片，我们把公园的土地飘到空中去，再利用一个设计把它跟公园的土地连接，哦，让大家在公园的日常生活休闲能够使用，而不是变成被运动中心收费取代的室内空间。
嗯，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就跟真的不大一样，对不对？一般来讲，大家不会去想到这个部分了。不过倒是哦，既然透过这样的一个立体化公园，把建筑变成是一个地景，让运动呢，真的就是一个融入公共生活，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博物馆前庭哦这么重要？好，很多人都会觉得前庭只是一个附属空间，就是一个我是来这边打卡耶。好，老师，你为什么会认为它是一个体验的开始？这也是让我觉得蛮意外的。好，就是说文化理解中不该是从买票，是应该是从踏入那个空间那一刻开始。所以博物馆前为什么是体验的开始而非附属哦？很多人可能不大了解你的用意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其实这个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前庭的原来的提案哦，并不是我提的理念，是建筑师。实际上，这个建筑师是跟新庄运动公园建筑师是同一个哦，刚好很同的建筑师。对，那所以表示说他对开放空间的公共性哦，实际上跟我有一样的认同感，所以我们在开放空间都蛮有琢磨的哈。那他本来就是希望就是说这样。因为这盖这栋博物馆的目的是要让大家了解台湾历史，所以才会盖一栋台湾历史博物馆嘛。
好，
那当做一个然后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教育民众哈，那样了解。但是一样啊，概念跟运动中心概念一样，就是说，那为了了解台湾的历史，结果我们现在进博物馆、美术馆都是要买票的，啊，并不是随意进去到处可以逛。
对啊，
那表示说要了解台湾历史是要付费的。哦，那对一般的普罗大众。哦，就是如何让他能够，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能不能那开放空间，外面的开放空间是不用钱，那能不能让开放空间也扮演这样子的角色，让大家去了解台湾历史，哦，而不是从买票在里面才能享受台湾历史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当时才决定说，庭园就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一般做像雅各花园呐，或让大家打卡有好漂亮的花园让大家打卡，并不是这样子的概念。我们想做的事情是，那如何让大家能够了解台湾的历史。所以我们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像台湾是这样，就是从大陆这边那个渡海来台湾，那渡海来台湾 是需要经过那个台湾海峡，是用乘风破浪，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路途。
嗯，
那再来就是快到台湾的时候，到西海岸之后就会出现很多沙洲，那个就台湾快到开始有沙洲出现，有一些小岛啊，小沙洲会出现，那再来就进来台湾，那台湾接下来会看到是这个台湾的原来的这些那个原住民的房子啦，吼，聚落啦，这样子啊，然后后面就是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能不能把潜艇改造，哦，让他了解台湾的历史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序幕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我们是让就是一样的，我是从了解这个大环境，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滞洪池，哦，那滞洪池就有水源，
嗯，
那我们想办法把水源从后方拉到前方来，哦，拉到博物馆的潜艇，让潜艇的景观并不是以绿地为主，是以水为主，哦，就做了一片水，
嗯，
那这个水是象征我们在做的是象征台湾海峡，象征海，
嗯，
哦，那作为我里面做一条山肯一个下沉式的步道，哦，那下沉式的步道穿过这个水就是想去让大家了解，像以前坐船来乘风破浪，所以你的人的体验的高度实际上是比较偏低，是在坐船的高度，
嗯，
所以跟水的关系是很近的。然后就是乘风破浪，所以我们的那个下沉步道有转折，让水墙那个落瀑哈，哦，会产生，所以让大家看到那个一波一波的浪花哈，哦，来那这样子像划船过来，然后快到美术馆的时候会有沙洲，会有一些绿岛哈，哦，那个岛屿啊，岛屿会有一些植栽啦，哈，哦，那象征到台湾的海边了，然后再来建筑师的博物馆，还有那片光电墙是就代表闽南式的建筑，哦，就等于说以前台湾的聚落的一个建筑的房子开始在聚落的一个形成，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潜艇改造成一个能够让大家了解前人渡海来台湾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它就这样来代表跟博物馆的整合，表示说你来这块土地你体验的是一个台湾的故事，而不是一般的大家到处都看得到的绿美化的一个公园，哦，那这样跟博物馆的关系会更密切，让大家从外部就能够了解台湾的历史。
嗯，是。不过我倒是觉得，哦，就是说既然老师认为它是一个体验的开始，是不是景观如何去回应这个气候的变迁呢，啊，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在谈那个气候变迁，
嗯，
对不对，然后呢很多人都会想到说能源，你看能源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还有科技，所以景观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嗯，其实气候的变迁呢，哦，事实上就是像全台湾现在的全球暖化啦，海平面上升，跟我们台湾最近会出现的暴雨啦、洪水，这些都是极端气候的影响。所以这样，这些是我真的是从小哈，哦，我在台北市长大，我从小到现在，我在相同的土地，在一样在台北，我都可以感受到这个的变化。哦，那我50几岁了，那所以就感觉就是说，这个气候变迁真的是有感哈，哦，就是我们在人的一生中就可以感受得到。
嗯，
那所以，变说我们的当代是让真的就要面对这些，因为这些是我们是没有办法让这件事不发生，我们能做的事就是延迟它，让这件事能够不要那么样的一个剧烈的变化，因为人们的各种发展对土地上的任何作为都是在加速环境的变迁了。
嗯，
那所以变说我们景观人更重要的是要做的事就是说，因为我们学习过往的知识，那个学校教给我们，我们了解植物，我们了解生态，
嗯，
我们了解水文，了解地形地貌土壤，那我们了解这么多就是更知道怎么样做这些环境开发上各面向上的冲击，那我们如何在设计中提出一些环境策略来降低这些冲击，哦，让我们在改造环境让人过得更舒适的状况下，哦，回归到那个第二自然的观念，就是说那我们如何也利用我们的知识做这些环境的修复，哦，让这个土地能够不要一直被消耗，被人们的这样开发所消耗，来试着去延缓这些极端气候环境的一个变迁嘛。那这个是我是认为是景观设计最该应该是当下的设计专业中 景观设计是最有角色、最该做这件事的一个角色，应该就是景观师啊。
嗯，不过可以给我们这些哦正在学习收音机旁或网络上的朋友哦，尤其是年轻世代哦，因为现场还是有很多的学习设计啦，或者是关心这些公共议题的朋友，老师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他们的？对一般民众而言哦，什么是好的景观？我倒是希望说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就说老师自己认为对一般民众而言哦，什么才是好的景观？以及呢，对于在学习设计或者是关心这些议题，尤其是这些公共议题的朋友真的很多，哈，有没有一些想要提醒他们的地方？
嗯，其实好的景观就是我们希望人每天都去发，都去里面走一遭啦，玩一下啦，坐一下啦，约会啦，吼，让我们的生活，让它变成我们生活记忆的一部分啦，哦，这样的使用才是好的，而不是刚讲的那个文化园区嘛，哦，是要收费，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认为好的景观就是很自然的，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愿意在里面发生的一个地方，这是好的景观嘛。好，那对学习景观的学生来说，哈，因为学生常常被，因为我们景观设计就一样是设计业中哦，那个要交设计图，所以可能大家都是被迫无论如何都要提案，所以没有人敢提那个零方案嘛，一定每个人都要画图做设计，一定要做一些策略，所以表示说当他们如果对环境不了解，做的策略可能对环境事实上是有杀伤力的啦。所以我会给年轻的学生的一句话，就是先不要急着出手哦，应该是好好倾听环境，诊断环境，了解环境的病痛哦。当你了解环境的病痛，你如果是一个良医的话，你应该就知道如何对症下药嘛。哦，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而不要乱诊断、乱下普拿疼这样子的概念了。
哎，真的，不过今天真的要非常谢谢达观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哦，吴中勋老师哦，带给大家，我们真的是重新理解什么景观哦，景观不是装饰哦，要记得，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我觉得它不是要我们离开自然，而是要提醒我们说，既然已经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下，我们要学好怎么样好好的存在，对不对？我们要谢谢大家。好，参与的这个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希望下一次走进这个公共空间的时候，不要一直说啊好美哦，我们来拍美照哟。好，想想看这个空间哦，是不是为我们自己生活未来，诶，每一次走过的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跟感想的存在，我这才是这个存在的重点。不过也要非常谢谢达观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吴中勋，也是我们的这个老师哦，陪伴我们大家就这个分享了这么的多，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让我们啊老师再来跟大家好的分享哦。
好，谢谢大家。
嗯，也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大家拜拜。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亲爱的好朋友注意啦，花莲太平洋灯会开幕喽！日出大道涌入大量人潮与车潮，部分路段已有交通拥塞情形。灯会活动将持续至3月7日，期间每周安排烟火及多项精彩活动，预估人潮将持续增加。建议前往民众 提前规划路线，留意交通管制资讯，避开尖峰时段与拥塞情形，让我们赏灯行程更顺畅。以上交通提醒由花莲县政府提供，祝您赏灯平安愉快。
去不再回头。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看看2025的第13届台湾景观大展。那么这个大展也是我们的景观大奖哦，获奖的名单也出炉了。第13届台湾景观大奖历经了两个阶段的严谨评选，那么总共有41件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荣获殊荣之外，完整的获奖名单已经正式公告于学会的官网，欢迎大家可以从官网甚至在 FB 下面呢来点选连结看看详细的内容，也恭喜所有的获奖单位。那么这一次的资讯另行公告哦，包含了文化与都市景观类、渔村农村、弱产业地景类，还有绿色基础设施类、自然保育类、公园与公共开放空间，还有社区住宅与垂直绿化类、工商业与园区类、总体规划及永续经营类，还有特殊类。那么当然这几件包含了我们各类的讲述呢，还有刚刚所说的哦，每一个都有在做详细的一个介绍，所以可以直接上第13届台湾景观大赏。以上节目内容是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嗨，花莲灯会的粉丝们注意啦，今年的太平洋灯会一开场就直接爆满，日出大道的人潮就像海一样的涌进来，接下来周周烟火活动满满，想要拍照打卡看表演的好朋友们，记得先上网看交通管制规划路线，尽量提早出门，轻松赏灯不塞车，行程才不会坏了你的心情哦。以上的交通提醒由花莲县政府提供，祝您出游赏灯平安愉快。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